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五章七到二十一节。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的教义会使我们想起路德，会想起加尔文，想起众多的改教家。但是改教家无非是继承了保罗在书信当中所诠释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但这个教义不单在新约有，在旧约还有，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那里是记载最早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亚伯拉罕在信心疑惑的时候，神向他说话，向他重申应许，他相信神的应许，神就算为他的义。因信称义的教义，它是客观不变的真理，但它不像流水席一样，你听过一次它就过去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它应该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每一个时刻必不可少。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的侍立，在神面前敬拜，都离不开因信称义的教义。如果没有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能够站立的，任何时候都是。无论我们出信之时，还是我们已经信主很久，还是我们的信仰生活非常的敬虔无懈可击，都无法影响因信称义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它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根源所在。如果没有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再敬虔的人都无法被上帝所看重。路德就说，我每一周都会对人宣讲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为他们每一周都会忘记。我不知道当你这个礼拜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是带着愧疚，还是洋洋得意，还是自我评判说这一周还算不错，因为这一周我读了圣经，我也有祷告，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罪，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我还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为每一次在神面前站立的时候都是乞丐，都是罪人罪污，无法靠我们所行的神面前所站立。因此路德就说，每一周我们都会忘记，甚至每一天都会忘记。我相信当你一天的生活比较敬虔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了因信称义，因为你认为你的敬虔可以在上帝那里得到赏识，上帝的怒气可以慢慢的止息，这完全都是错的。我们再敬虔的行为在上帝面前依然无法站立，我们是靠着基督的义在神面前所站立。路德在做修士的时候可以被评为修士的楷模，因为他为了接近上帝，为了让上帝喜悦，为了靠近上帝，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舍去，为了使自己不犯罪，他可以进食，可以苦修，可以关在狭小的空间当中，不断地来苦待自己的身体，希望自己不要去犯罪。后来路德就给萨克森公爵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的确是虔诚的修士，我严格的遵守修道院里的一切的规则，如果一个修士可以靠着苦修上天堂，我必然当之无愧。而且路德还大言不惭地说，所有认识我的修士都可以为我作证，因为我真的是完完全全遵守修道院一切的规则，甚至超过那个规则。他可以进食到死的地步，希望自己能够以善行靠近上帝。可是路德始终无法透过这些苦修找到平安，因为我们靠近上帝不是靠行为，不是靠着自己的敬虔，而是靠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这个教义不应该像吃流水席一样让它过去，而是因为你每一次在神面前侍立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自己的袍子是破烂不堪的衣服，太阳一出来就枯干了， 当上帝的眼目查看我的时候，我所有的意义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夸口的，其实是破烂不堪的。我唯有每一次穿戴耶稣基督的义袍，才能被上帝所看重。可是就算你真的领悟了因信称义教义这个客观的真理，但是你也缺乏因信称义的这种经历。我们的知识和经历往往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或者你已经掌握了所有因信称义的知识，但是你缺乏因信称义的经历的时候，不是让你更亲近上帝，而是使你更远离上帝，更让你认为自己靠近上帝，其实离上帝还是甚远的。我们会想起在福音书当中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其实那个不是在讲祷告，那个是在讲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个是在宣讲福音。我们很多时候不像税吏，而是像法利赛人。如果我们像那个税吏的话，我们不会和人去比较，我们不会看自己比别人更敬虔。我们如果像税吏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洋洋得意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顿足捶胸。当然你不需要每次祷告来捶自己的胸口，那个是无效的，而是你真的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只能像税吏一样连望天都不敢，除了在神面前悔改忏悔祈求他的恩典之外，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可是我们这些领受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依然会对爱主有比较，我们会排出一二三四来，我们会贬低自己的配偶，说配偶不如自己。为什么？我们根本不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为因信称义的教义在一个人领受和他实践当中所有的表现是像税吏而不是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不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他的生活也是一种的对比，也是一种比较，他要排出谁最爱主，他要排出谁不爱主，他要排出谁在他之下，他要排出他永远是第一，永远有第二的人在他下面。可是税吏不是，税吏他没有可比性，他没有攀比性，因为他无法攀比，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如任何一个人，他也真的不如任何一个人，他只有祈求上帝的怜悯。所以因信称义的教义不单是在六节体现，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都可以体现。亚伯拉罕不是凭着行为，而是凭着相信上帝的应许，在神面前一次一次的站立。所以因此不要让因信称义如此宝贵的教义让它快快的过去，它应该成为每一次到神面前不可缺少的那个得救罪得赦的根源，也是每一次体会上帝恩典的根源，更是我们生活幸福的秘诀。我们生活中的痛苦很多来自于人际关系，这人际关系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夫妻，包括我们跟孩子跟朋友跟任何一个人。当我们看到自己比别人更加优质，具有优良基因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弃了因信称义的教义。没有了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有了攀比和对照，贬低藐视弃绝别人。所以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经历相差太远了。会你不认为我不可能不懂因信称义的教义，但是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根本不了解因信称义教义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到底有多深。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你的人际关系的表现会像税吏而不像法利赛人，你人际关系的表现会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看自己永远是活在罪的深渊当中，在罪的沼泽之地，在死荫的幽谷，好像无法与光同行，也无法在光中能够站立，因为你发现自己满身黑暗，满身的罪。所以人际关系的糟糕是因为对因信称义的不解，所以离弃那些社交的法则，那些社交的法则简直是对福音的亵渎。我们若是真的了解福音，懂得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在神面前会更谦卑，我们在人面前更会自责，更会自省，更会省察自己。所以你不会承认 你不懂因信称义教义，但是你的生活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识跟经历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头脑跟内心所经历的相差甚远。我们头脑是头脑，生活是生活，所以愿因信称义的教义不要成为流水席，而是成为空气，成为粮食，成为血液，成为每一天所需的。那么到了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十五章一方面告诉亚伯拉罕，我要赐你后裔多如天上的星。亚伯拉罕相信神算为他的义。那七节神又说，我要把土地赐给你啊，这都是应许，还没有实现。可是亚伯拉罕在应许和现实当中，他是有摇摆的，有困惑，缺乏确据。他就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这句话是说亚伯拉罕的不信吗？是说他的软弱吗？是说他的困惑吗？我们可以说都有，有一点的不信，有一点的困惑，有一点的灰心，有对自己的不确信，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无法坚定的相信神会把后裔和土地赐给他。他说，神啊，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他需要一个印证和确据。谈到印证和确据，今天许多的人他都需要从上面得确据，他希望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得到一个印证，通过这个印证使自己更有信心。而且这种印证在教会当中稀奇百怪啊，他会说，哎，上帝给我一个印证啊，让我看到哪些事情神为我预备，为我铺平，所以我就有了信心。那我们要知道神如何给了亚伯拉罕的印证，这个印证是透过福音的真理来给亚伯拉罕的，不是透过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人会说，我需要一个印证，如果生活环境顺利那就出于神，不顺利就不出于神，这个真的对吗？这个并不对，因为圣灵也会引导耶稣到旷野，那这个不顺利也是神的引导。你难道就说所有的顺利都出于神吗？可能你顺利的生活出于魔鬼，可能你现在最幸福的家庭，最幸福的儿女，最乐观的收入，可能往往不是来自于上帝对你的赐予，可能来自于你肉体的贪婪和魔鬼对你的攻击和试探。我们到底要什么印证呢？今天很多基督徒，我要印证，求上帝告诉我，顺利就是出于神，不顺利就不出于神。难道真的如此吗？难道约瑟的人生不出于上帝吗？难道约伯的人生不出于上帝吗？所以我们到底要什么印证？我们不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印证是什么方法？是福音的方法，是上帝要在劈开的牲畜中间走过去，自我咒诅的方法成就他的应许。最终的成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担负被约之人的罪，从牲畜当肉块当中走过去，他自己被咒诅，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印证。所以我奉劝各位，真的不要在圣经之外去寻求那些印证，不要寻求环境，不要寻求表面的变化，那些真的不可靠，那些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唯有一个印证是不变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斯布人就说，亚伯拉罕，那应许还不够你用吗？亚伯拉罕斯布人又说，亲爱的，信心会因为不信而受损，或者是完全不信，因为有一些人要寻求印证，需要一些神迹，超过了神赤裸裸的应许。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了新约很少有人求印证，到了新约印证甚少。在旧约有很多的印证，亚伯拉罕需要一个印证，基甸需要一个印证，那个叫羊毛法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翻圣经的神奇的方法，透过翻圣经让上帝给你指点迷津，这些都不是的，这些都不是的。我们所有的困惑，所有的焦虑惧怕怀疑，为什么要求印证？你希望 知道那个事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和算命有什么区别？甚至我们也可以理解上帝在某些人软弱的时候给他一些印证是可能会给的，但是真正的印证不是透过那些表面的环境，而是更多的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来除去我们的恐惧、焦虑和不信。谁如何把亚伯拉罕的不信、焦虑给他拿走，把不确定性给他变成确定，而是神自己从劈开的牲畜当中走过去，告诉他说，如果我不成就这些应许，我自我被咒诅，自我死亡，如同牲畜被劈开一样。这是福音的安慰，福音的印证。当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怀疑，神还与我同在与否，我在死内幽谷当中已经很久了，上帝还是否与我同在，我犯了很多罪，我还能不能亲近神？我感觉我这一年两年都在死的幽谷当中看不见光，神到底在哪里？神真的有时会把灵放在黑暗当中一直不理会他，让他感受到死因幽谷的绝望，再把他带到高地之上。我们靠什么？你如果仔细读新约，新约往往是靠着福音来兼顾那些疑惑、恐惧、焦虑和不安的人。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不惜把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后面又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为他们祈求。保罗又接着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裸体、是危险、是刀剑吗？都不是，没有任何事物力量能使人与基督的爱隔绝。在新约当中，在耶稣基督成就福音当中，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安慰他的百姓？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福音。当我们焦虑不安、困惑、对未来没有期盼的时候，我们坚定 的那个印证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死的那个事实上，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上。因为耶稣的死告诉我们他真的爱我们，把儿子都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战胜耶稣基督，更没有任何的力量战胜跟随他的百姓。这个就是印证。到底还要什么印证呢？到底还要什么羊毛坊呢？到底还需要什么所谓的环境的预备呢？不需要。当任何时候怀疑、不信、焦虑的时候，应该坚定地回到福音当中来。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会一次一次告诉你他爱你，这个爱是不变的、永不更改的。当你仰望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永远告诉我们，我们是得胜的，最终是得胜的。虽然今生可能会失败，可能会软弱，会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有最终的盼望，那个是永远不会更改、不会减少的。因此亚伯拉罕在这里，他需要在应许之外求一个印证。我们今天不需要，圣经很全备，我们活在新约，比旧约所看到的更多，明白的更多，领受的更多。我们的印证不在那些次要的物品上、次要的事件上，而是在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福音里面。神就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我们看这里的一个仪式很特别，因为这里还没有启示献祭的条例。亚伯拉罕取了之后怎么做呢？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对一对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那为什么鸟没有劈开？这个不需要属灵解释，鸟太小了，劈开还有吗？所以很多人就发挥这个鸟为什么不劈开，闲的没有事情啊，鸽子为什么不把它劈开，把它扒皮切筷子？鸽子总共多大大家如果生过孩子这样的妈妈喝过 这个鸽子汤，鸽子统共没一个拳头大啊，你说啊，为什么这个鸟不把它劈开？不需要什么解释，它就是太小了，你怎么把它劈开呢？啊，因此我们看到神选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来进行立约。那你说这种仪式有没有一种背景文化的根据？它是有的。神对人的启示不是在真空当中，不是向人打哑谜让人去猜，神不是给人一本天书，神对亚伯拉罕这个立约的仪式是借着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文化和事物启示他要启示丰富的真理。因此来说，上帝对人启示真理的时候不是用上帝他的语言，我们不知道上帝是讲希伯来文还是讲希腊文，讲英语讲中文，根本不知道。但是上帝进入历史中间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一定是用着人可以理解的语言，理解的文化来承载他丰富的真理。而这里这种立约的文化也是亚伯拉罕可以理解的。如果亚伯拉罕不能理解这种立约的文化，那么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没有效用的。换句话来说，当你教导你孩子福音真理的时候，你不能用你的思维 和理解力来跟孩子说听懂了吗？孩子说没有听懂，你都那么笨。如果上帝给我们讲不用中文也不用希伯来文，上帝讲半天问你听懂了吗，他说你也很笨，因为上帝要不太公平了，你的语言我根本听不懂。所以人的毛病是什么？我们要把简单的讲得太复杂啊！什么时候你听不懂一个人讲话的时候，这个人故弄玄虚啊！上帝总是用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福音的真理，而这个立约的仪式把牲畜找到然后把它劈开，是要回到当时古代近东文化一种立约的仪式当中才能理解这个立约的文化。把动物劈开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过去当时的文化当中会有一些大王和小王，当然大王你可以用一个术语被称为 宗祖王，小王被称为附庸王。当这个大王征服了小王的时候，大王希望小王对他能够忠诚顺服他，履行义务，对他进贡。那如何保障这种的承诺是有效的？那大王就会把牲畜劈开，让小王从牲畜中走过去，经过这些动物的尸块。为什么？小王需要承诺，我要服侍你，我不会叛变，我要忠心进贡。如何履行这个诺言？就要透过这种仪式，立约的仪式。当这个小王从仪式中走过去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我小王有一天有能力反叛大王，有这样的行动的话，我就如同这些牲畜这些动物一样被劈开咒诅而死，是这样的一种仪式。而在古代文化立约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个大王走过去，是小王走过去。小王为什么走过去？因为他要守约，大王担心小王会背叛，一旦小王背叛，大王会说情愿立约的所有的咒诅会临到小王和他的城他的百姓所有人的身上，他们的身体要被劈开，他们的血要流出来。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上帝会让亚伯拉罕用这种画面来进行立约，这种画面真的很不文雅，我们无法接受。两边是被劈开的动物，中间是滴的血淋淋的这一条路，让人看了总是那么的不适。如果神和亚伯拉罕每个人拿着合同签，拿着签名笔啊，签上大名，按照手印，那岂不更好？但是如果用文字来立合约的话，这个不形象，无法表达上帝要传达福音的真理。但是这一种把动物劈开，上帝从中间走过去，更能够体现福音性的真理。因此这个画面我们不敢想象，或许你杀一只鸡都害怕，或许你从来没有杀过鸡也没有杀过鱼啊，所以没有杀过鸡没有杀过鱼的不要杀鸡和杀鱼，让鸡鱼更痛苦，因为你 在他脖子去割几刀都没有把他的这个皮割破，你还不如不割他。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场面真的令人感到有呕吐、肮脏、可怕的场面。但这个场面并不可怕，反而神圣，反而更充满了上帝对人的信实的不变性。那么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经文，我们需要回到耶利米记34章。在34章的18节，那里经文写道，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们看这种立约的仪式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是可见的，而且是常使用的一种立约的文化。所以在18节告诉我们，犹太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还有众多的人，他们也把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中间经过，在神面前立下约。可是这些立约的犹太人后来违背上帝的约，不遵行上帝的话，结局如何呢？20节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后面又说，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他其命的人手中。当以色列人被约的时候，他们要受咒诅，就是让空中的飞鸟、野地的野兽把他们吃掉，对他们实行审判。被约的命运就如同被劈开的牲畜是一样的，他们的尸首被飞鸟所吃，他们的尸首被野兽所吃，他们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没有人替他们收尸的，因为他们是悖逆者。重点在讲什么？重点上帝在说，我要把你们从人民当中除去，当你们过世没有人为你们埋葬，当你们过世就会扑倒空中的飞鸟啄食你们的身体，你们会从人民中剪除，这是严重的咒诅。被约的人就需要从上帝的百姓当中所剪除。我们无法想象的咒诅是多么严重，你可以回想一下申命记第28章那些咒诅。被约者不是蒙福，而是受咒诅，从内心、身体、经济、工作所有的方面都要受到上帝的咒诅。被约者不是简单没有事，而是要受咒诅的。你说感谢主，我还没有领受我还没有机会去体会28章的咒诅。你不要说没有体会，你今天所有的问题、许许多多遭遇，就是因为不守上帝的约、不顺服他的话所带来的。你已经在体会，不是没有体会。可是我们看到谁从这个动物的、牲畜的尸块当中走过去呢？到了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亚伯拉罕，而是立约的上帝。上帝从这尸块当中走过去，正在宣告一件事，他在告诉亚伯兰，倘若我没有把这地赐给你，我愿你们在那动物身上所做的坐在我的身上。这样的立约的方式会令人惊讶，大跌眼镜。你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个宗教他们所敬拜的神会以自我咒诅、自我死亡、自我毁灭的方式向人如此的来立约，从来都没有。但是在15章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位立约的上帝自己从牲畜当中走过去，他如果不能成就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要被咒诅，他要被审判，他要被刑罚。当然神不会被咒诅，神也不会被刑罚，神也不会失信，因为亚伯拉罕需要一个印证，他信心太软弱太渺小，神要给他一个印证， 这个印证是抚救人的软弱，让人透过立约的仪式可以知道上帝必成就他向人所立定的应许。我们无法想象上帝如此的向人来立约，无法想象上帝以这样的方式向人来保障他要把应许丝毫不差的来赐给罪人，真的是令我们无法想象。可是我们在新约完全可以看到一点，神真的是自我咒诅的方式成就了一切，就是耶稣基督流血，耶稣基督被咒诅，将子孙将土地赐给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那里说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得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加尔文就说启示是合法的，上帝启示告诉亚伯兰，我要赐子孙，我要赐福赐土地全部给你，并且还透过立约的仪式来告诉亚伯拉罕他的旨意永远不更改。在圣约中的基督，作者罗伯森就下了一个定义，神出于主权透过流血而实行约束，神要透过流血的方式向人来立约，透过自我咒诅的方式向人来承诺他的旨意和应许是永远不更改的。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的确要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降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你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不但向亚伯拉罕来立约，神还向亚伯拉罕更新了约的内容，神告诉亚伯拉罕，你必然会有后裔，你的后裔会在埃及地为奴四百年，神也告诉亚伯拉罕你会死的，神也告诉亚伯拉罕神掌管历史，神也告诉亚伯拉罕罪恶的埃及和亚摩利人他们有一天会遭受审判的。所以这个立约的内容比前面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具体，透过这个内容让我们看到这位立约的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他掌管历史每一件事情，几百年之后发生的事都在上帝掌管当中，没有一件事是在上帝的手中漏掉的。当你读到出埃及记，你就会看到神的预言，神绝对的主权，神掌管历史大事小事是何等的真实。如果你不好好的研究神的约，你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主权，也无法看见上帝的信实，更无法看见上帝掌管历史的大事和小事。我们对明天不确定，对后天不确定，再后天还不确定。今天你可能读很多的书，但是你不好好的研读圣经，你不研读圣经无法发现上帝的约才是人最终极性的安慰。上帝的约里面有上帝不变的主权，有他的全能掌管万有。为什么信心没有进步？因为没有了解上帝的约，更没有抓住上帝的约，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当你把那些心灵鸡汤，把那些烂的书籍替代上帝话语的时候，你就会把上帝的约给忘记。如果你好好的研究圣经，研究上帝在新旧约所立的约，你会看见上帝的主权是绝对的主权，他掌管几百年之后要发生的事， 而历史的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计划之内，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手中运筹帷幄。我们今天对未来没有盼望，对未来不确定，是因为不了解上帝的约。亚伯拉罕对未来是不确定性的，神跟他说，我有主权，我掌管历史，我告诉你几百年之后你的子孙和将来的事情我全部都告诉你，我还告诉你，你死之后你的后裔依然继续的存留扩大。上帝用什么安慰亚伯拉罕？用他的主权，用他的权能。你或许每一天有很多担心，有很多的惧怕，我想问的是，你真的认识利沃的上帝吗？你了解他吗？如果你了解他，你不会活在惧怕，因为你不了解，你才有惧怕和恐惧。在圣经大约出现了360次到70次，不要惧怕，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反复的提醒。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人同在，而这位同在的上帝是信实的、利约的、掌管历史的神。我们也会为明天忧虑，我们也会为下个月忧虑，我们也会为孩子忧虑，我们无数的忧虑，我们无数的困惑。我们在问，我们自己是上帝吗？我们能掌管历史吗？我们能真的掌管明天吗？我们可以掌管万事万物吗？我们可以真的运筹帷幄，把每一件事全都掌握预测到吗？我们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利约的上帝是绝对可以的。在旧约预言，耶稣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在新约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骨头真的是一根都没有折断，因为上帝绝对掌管整个的历史。可是我们岂不是每一天忧心重重的过信仰生活？我们每一天不是忧虑的度过每一天吗？我们担心孩子明天吃什么穿什么，我们担心孩子身体是否健康，我们担心孩子能不能考上好的大学，我们担心孩子能不能将来嫁个好的老公，我们担心明天的老公的工作会不会失业，会不会被炒鱿鱼，我们有无数的担心。那你的担心使你富足了吗？你的担心使你进步了吗？你的担心使你改变了吗？没有，没有。你的担心没有使你好过，你的担心没有改善你的生活，你的担心使你怀疑、不信、焦虑、不安、困苦。你的焦虑使你不断的要求孩子，不断的强迫孩子，让孩子凡事听你的，因为我没有凭着信心把孩子、把将来、把明天、把明年、把将来以后完全的交给上帝。所以人的忧虑和不信，就是没有认识利约的神。神在15章告诉亚伯拉罕，到了出埃及记几百年之后，这一切全部都成就了，没有一件事情不成就的，连向埃及人要财物这件事情都完全的成就，完全的应验。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相信上帝，相信他而顺服。神说的话我就去做，因为明天根本不在我的手里。但你发现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对自己蛮有信心，我们对上帝的引导没有确信，但是对导航去哪里是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你从这里去那里，你相信导航，你不相信上帝。当然不是说你不需要导航，而是说我们已经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的确信已经大过了上帝，而忘记了利约的神有主权、有大能、掌管历史、运筹帷幄。我们的人生的将来所有的事情，上帝都已经在他旨意当中已经规划。我们所忧愁的无非是要自己要看见一切，要掌握一切。这不是我们的信心，信心是相信将来在神的手里。如果你是一个惧怕的人，你没有认识利约的神，你没有认识像亚伯拉罕利约的神，你没有认识他的应许， 所以你活在惧怕里。如果上帝已经爱了我们，已经拣选了我们，难道他不负责我们的生活吗？难道他不负责我们的工作吗？难道他不负责我们的孩子吗？我们将来一切他都会负责的。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说，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我也咒诅他，神要负责亚伯拉罕人生全部的一切。可是亚伯拉罕好几次是因为相信自己不相信神，落在羞辱当中，落在管教当中，落在不信当中，落在被所有的基督徒可以看到那个不信的人被别人所羞辱，说自己的妻子是他的妹妹，胆怯惧怕所带来的见解。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圣约，我们会告别恐惧和惧怕。神在约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他所有的百姓不要怀疑，不要惧怕，因为他已经爱着我们，无论我们多软弱多灰心，他都不会丢弃的。他爱我们的凭据是在十字架上。无论今天你是疾病的、贫穷的、工作失败的、凡事都不成功的，你只要仰望十字架，就知道上帝爱我们是确定的，是不变的。上帝对我们的约是稳固的，永远不会更改的。到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里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我们会想到出埃及记有云柱和火柱，那是上帝临在的方式，上帝显现的方式，上帝以象征性的动作来告诉亚伯兰，这个约是我立下的，是我从中间走过去，不是你，是我。神为什么不让亚伯拉罕从这个从这个仪式当中走过去？为什么神要自己亲自走过去？因为神的应许他要自己完成，神拒绝人的功劳参与到其中，因为神的应许他要自己亲自完成，不允许人增加一线一点的功劳放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可以说神要自己成就救恩的全部，神拒绝人的功劳，拒绝人所做的，拒绝人的夸口，不允许人的救恩当中有任何的贡献，因为人的贡献都是罪，没有任何的义行。因此柏拉修主义也好，阿米彦主义也好，以理性挂帅的阿米彦主义，或者以福音派以福音挂帅的阿米彦主义也好，他们都忘记了这一点。福音不单在新约，它是鲜活的，福音在创世纪也是鲜活的。神要自己完成这个应许，他要自己赐下他的儿子，带来后裔，带来土地，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给亚伯兰带来一切，不需要人的参与，一点点都不需要的。你说我要给上帝贡献0.0001，上帝也不需要。另外，神不让亚伯拉罕走过去还有一个原因，只有神是守约者，人是被约者。我们生在亚当之下，我们就是被约者，而且我们得救之后就是天天的被约，被约的人需要受咒诅。一个受咒诅的人能在神面前活多少次呢？好像活不了几次吧，一个回合就被解决掉。因此人不能从这个立约的仪式中走过去，因为这个应许出于上帝，他要完成，神要为自己的应许大发热心，神不要人参与到其中。在十一节还有一个有趣的表达，十一节说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把他吓飞。那这里的象征被约之人最终的结局，被约的人他违背神的话语，就需要被杀，被天上的飞鸟吞食。被约的人是有祸了，因为他立下一个死亡的誓言。在申命记28章，你可以看到那里有咒诅和蒙福的背景。 神也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被弱的话，你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开感。耶利米书也说，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感。十六章四节也说，你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像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来做食物。在以色列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生动的方式展开了约的背景和故事。当以色列人被约的时候，他们要受咒诅的，他们的国将不国，家将不家，这个家也不成家，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儿女、财物都要被毁掉啊！为什么？这是被约的结果，被约的必受咒诅。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守约者，我们生下来就是被约者。无论你是男人、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幼儿，只要你生在这个世上，绝对不是守约者，是被约者。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神在亚当的关系当中是由约来维系的。当亚当被约之后，亚当受咒诅，亚当所有的后裔都受咒诅，因为亚当犯罪，所有的后裔都犯了罪。我们天生是被约者，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因此我们要明白，被约不是没有结果，被约就是被咒诅，被约就是被审判，被约是要被除灭的，这是真实。那么在创世纪十五章，你可以看到神要定义赐福被约的人，而上帝赐福给人是没有任何人和事物可以拦阻的。这个神要赐福的方式在新约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如何与被约的人同在，神如何与背叛他的人同在，神如何与顶撞他的人同在，就是神要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他忍受苦难逼迫，最终被杀。他做这一切都是要赐福他的百姓，与他们同在，挪去百姓身上的咒诅。当上帝成为人的时候，他遵守律法的一切的要求，他遵守他忠心，他遵守律法的每一条的规定，他一生都是如此，最终把自己生命交出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神要赐福人的方式是要自己受咒诅，来承受所有被约的人被约的结果，是要定义赐福给人。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神从尸块中走过去，就是要说，我要自己实现我的应许，我要祝福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也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那个付上代价的不是亚伯拉罕，付上代价的是神的独生子，他取了人性，承受了一切被约咒诅的刑罚。那个走过尸块的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不是雅各，不是大卫，不是保罗，更不是你和我，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尸块当中走过去，他担负了被约人一切的咒诅，是他，不是我们。到了新约又告诉我们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后来耶稣也亲自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新约更清晰更明白，谁受咒诅？是耶稣，是那位至高者取了人性，被挂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他从那个仪式当中走过去，从哥哥他那里被钉死，被刑罚，被公义的剑所斩杀，我们才能够蒙福，才能够享受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对万国的赐福。所以这个约是我们无法想象多么伟大，神以自我咒诅的仪式来向所有的百姓宣告，我向你保证， 我是全能的神，我要做出承诺，我所应许的每一个内容将来会必定全部的实现。在新约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履行了应许，承受了咒诅，他与我们同在。耶稣献上身体，流出宝血，作为承受约咒诅的祭物，他的身体被撕开，好叫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可以实现。因此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的，你们要都要喝这个。只有喝了这血，吃了这肉，人才能蒙受上帝的赐福。被约者有什么资格被上帝赐福呢？被约者离开咒诅的方法就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耶稣也实在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如何才能蒙福？如何不被咒诅？我们的尸体如何不被审判，不被飞鸟和走兽吞吃，不落在永恒的审判当中？就是照耶稣所讲的，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流的血，你用信心吃下去吧。吃的人就有生命，吃的人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吃的人就在耶稣基督膀臂之下躲避的一切的审判，因为耶稣都已经把审判全部承担了。你想一想，你为何蒙福？你为何罪得赦免？你为何成为上帝的子民？你为何屡次犯罪仍被赦免？不是我们自己可爱、优秀、敬虔，都不是，是因为基督，是因为基督从肉块当中已经走过，他承受了你我应当承受的咒诅，基督的身体像动物一样为我们被劈开，基督所流的血像动物一样流出来为我们所流，我们才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的一切的福气。亚伯拉罕担心，他没有把握，神能不能把后裔和土地赐给他？神自己做了一个确据，他告诉他，将来我要从肉块当中走过。事实上，基督已经走过，已经受了咒诅。基督受咒诅，我要把平安赐给我们。这平安是一生，是永世的。我们对救恩是有把握的，这个把握不是我们，是基督已经被劈开，血已经流了出来，所有咒诅的刑罚耶稣全部都担当了。所以你想想，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可以在神面前站立？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反复的犯罪还可以在神面前？按照咒诅而言，我们不知该死多少次，该被上帝抛弃，我们的孩子怀孕也会丢掉，我们的孩子生命也会死去，瘟疫会围绕我们，夺走我们的家产都会夺去。为什么这些咒诅没有在我们身上？因为基督担负了所有的咒诅。我们在神面前蒙福，不失去永远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基督已经从那个肉块当中走过，从十字架那里走过，从十字架流下了血。他端起杯来告诉门徒，这是我的血，拿起饼来，这是我的肉，你们要喝这个，你们要吃这个，只有这样才能够蒙福。所以你想一想，我们来思想，我们为什么可以在神面前存活，为什么可以蒙恩？是因为上帝不变的爱。这个应许不是根据我们，不是根据我们，而根据上帝不变的旨意和他所立下的约和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今天不了解什么是爱，上帝的爱永远不根据我们的变化，而根据他不变的应许。我们爱自己的配偶，我们是根据他的表现，那个不是真爱，那个是假的爱。当你结婚的时候，不是和你的配偶立约吗？他生老病死都爱他吗？婚姻不是靠着简单的感情维系，是靠着所立下的约。 上帝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上帝立约就是告诉亚伯拉罕，我爱你，不管你如何，我爱你。当基督死的时候，也在告诉你们，我爱你，我替你承受咒诅，我替你被承受劈开的滋味，我为你承受流血的滋味，这个叫爱，跟我们没有关系。因此耶稣说，我爱你们就爱你们到底，他的爱永不更改，因为他已经被咒诅，已经被钉死，已经受了刑罚。所以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每次都应该是谦卑的，是顺服的，应该是感恩的，因为我们自己无法守约，我们生来是被约者，现在也是不断的被约，还是被约者。我们要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在他的翅膀荫下被他庇护，被他保守，我们才能够常常到神面前，若不然被掳者毫无希望。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起立来祷告。我们为所听的在神面前来做回应的祷告，求主怜恤我们，同声来祷告。